那应该是很多年前了，对吗？应该是很多很多年前了。我有没有变呢？啊，不要说没变，肯定有变哈。刚才我跟许牧师也谈了，我跟他没见可能20年了吧。啊，我跟他说他没变，他也说我没变，我们两个都变了，开始说谎了哈。啊，都在变，都在变。那么谢谢教会，也谢谢找牧师。给我这个机会，在你们当中来分享啊，来分享，啊，虽然开车开了很久，刚才401发生了一个交通意外，所以堵车堵得很厉害啊，可是还是到了啊，晚了一点。我一般喜欢早一点，最好45分钟、1个小时之前到，最好。有时候到了教会还没开门，我就在外面等，然后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好。今天来的晚了一点了，其实早了35分钟，所以。我知道教会呢，现在在讲一个系列，对吗？最小长牧师在讲到做耶稣的门徒，然后4月7号应该是讲跟从。上个礼拜讲的是你最爱的是谁，对吗？然后我也听了啊，我也听了，讲了2点很重要。第一点讲到说，我们一定要爱神，比所有更多，包括我们的家里的人。他讲到我们一定要爱神多过爱家里的人，然后他第二部分讲到呢，他没有直接讲出来，我听的时候就听见，就是说，当我们爱神比爱家人更多，我们就可以更多的爱，更好的爱我们的家人，对吗？啊，对，没有听错，没有听错。有时候讲到没讲错，是听到的听错了，啊，然后就说讲到的有问题，所以。今天我也是选用这个做耶稣的门徒，用的题目是“置之死地而后跟”，就是说你要跟从耶稣，一个优先的条件，不单以爱为本，还有呢要至死跟从。所以这个很关键的，这个也不是我讲的话，刚才读经也读到了，对吗？说你要跟从我，你要怎么做，都讲得很清楚。要准备讲道有时候不容易，可是我谢谢长牧师跟我说，你在我们当中讲道呢，不需要担心，你只管讲，只管讲。所以我就觉得很难得有人这样讲，有时候教会说，哎，你这个不能讲，那个不能讲，那就不太好。有时候有些题目我们不喜欢听，可不喜欢听不表示不要听，不要听。常有时候我问，听到听完以后你有没有感觉，有些人说没有感觉，有些人有感觉，总是很舒服的感觉，有人说总是不舒服的感觉。其实最主要不是你舒不舒服，乃是那个道是不是我们应该听的，需要听的。神要我们信他，可是神没有勉强我们信他，神要我们跟从他，神也没有勉强我们跟从他。所以可是神很清楚把信与跟从的结果都讲出来。比方在罗马书6章16节，他讲到，他说，你不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，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，或者罪的奴仆以致欲死，或者生命的奴仆以致成义。所以你自己要做一个选择。其实有时候我看人生就是一大堆的选择，你吃什么，你要做什么，你要看什么，就决定你是什么人，决定你是什么人。每个人都会死的，对吗？问题是怎样死，向什么死，这是一个选择的问题。常常人的选择就在于我们的价值观。我看过一篇文章呢，叫《可笑的事》，你们看过吗？很多很多年前了，那么里面讲什么？他说，很多人呢，他的人生就是决定于他怎么看事情，什么是他要看重，什么没那么重的。文章是这样讲的，就是说，比方说他讲到我们来到教会呢，一般你们教会好一点，一般前排没有人坐的，都坐在后排。如果一听到发觉不对劲，马上就可以走，很多。所以哪一篇文章的第一就是说，很多人来教会不坐前排，坐后排，看球赛呢，就要坐前排，不要坐后排，对吗？都是这样子。有时候呢，我们看球赛，如果加时，我们就很精彩，对吗？如果讲到过时，我们怎么样？可能就很多埋怨了啊！为什么？刚才我就问长牧师要讲到几点钟，他跟我讲了，我就要准时结束。 我试过有一次在教会讲道啊，过了一点点时间，啊，他们应该是11点钟崇拜，然后12点半就要结束。我讲了应该到12点15分，我过了一点时间，我看弟兄姐妹第一，他就拿举起他的手，再看手表，然后再看看我，然后再看，有些人把圣经就拿起来，把它合起来，就时间到了，不要太过分，好，太过分只是你第一次，那也是最后一次，啊。所以他说，这个是价值观的问题啊。我们要请弟兄姐妹参加教会的聚会，总有很多理由不来。可是呢，有人打电话给你啊，某某人，哎，徐弟兄，下来喝杯咖啡，马上到。这是什么？就是我们对一些事情很有兴趣，对一些没有兴趣。死的意思有很多，我们要看，基督徒需要死，可不要死错。我们要活，也不要活错。第一，讲到基督门徒要死，在路加福音9:23-24哈，如果你们有圣经，你们可以来看，里面23节讲到有两次讲到跟从我，讲了两次，在两次跟从我的中间有两件事才可以跟从。第一件事就当怎么样，舍己，对吗？第二，天天背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耶稣说，你要跟从我吗？你就要舍己，你就要背十字架来跟从我。然后讲到原因，就在24节。如果你看经文24节，他说因为什么要做这两件事情呢？因为如果你要跟从我的话呢，因为凡是救自己生命就会丧掉生命，凡为我丧掉生命必救了生命。这里讲到两方面，第一，有人说两个生命是不同的，生命某部分或者某种生命你需要丢弃，你才可以活出你该有的生命。还有人这里讲到说，就是说刚才我讲到为什么而死，这里讲凡为我丧掉生命的他就得了生命。所以生命是可能讲到两种不同的生命，可是你不要死错啊，不要丧掉错了，不该放弃了放弃了，该持守的没有持守，那你就不可以跟从耶稣。所以这里简单来讲，就是说你看23、24节第一方面讲到条件是什么，一定要舍己，就是说该死的就死，要跟从耶稣做门徒，就一定要对付我们生命当中应当对付的事情。然后我先问一个问题哈，死的人请问有什么表现？死的人有什么表现？其实很多时候讲人问问题最聪明就是不要回答，因为讲人早晚要回答的。死的人有什么表现？死的人怎么样？没有表现，对吗？死人怎么可能有表现呢？我记得有一次呢，我跟我太太去参加一个的安息礼拜哈，完了以后呢，我们也去了这个墓地也去了，然后完所有都完了以后呢，我跟我太太说，哎，我们就走一圈吧，啊，不是说找找有没有人我们认识，就是说我们反正来了哈，也挺远的地方，就走一走吧。我们走一走啊，然后到每一个的坟墓前面呢，看看那个人什么时候出生，什么时候离开，啊，哪里出生，都有写嘛，然后看看有没有跟我同姓的，这样子。那一直走一直走，然后在坟墓面前就指指点点的讲了很多，啊，这个人哇命那么长啊，90几岁啊，然后走到一个坟墓面前看，哎呀才有20几岁啊，死得太早了，然后看看有些人有照片的嘛，然后说，哎，这个人挺好看，然后说这个人挺难看，就一直走一直在讲一直在讲。可是要发觉到呢，没有两个坟墓是一样的，你有没有见过两个坟墓是一样的？没有的。可是那我们在一直走一直讲的时候呢，所有坟墓都有同一个表现，就是没有表现啊，没有人突然说，你以为我想死的吗？没有啊，如果有的话呢，他还没死，但完全没反应的，完全没有反应的，没有反应是应当的，是应当的。所以如果你再看下去啊，路加福音9:23-24，你再看这25节，那你讲到人如果赚到全世界，丧了自己的生命，赔偿自己有什么益处呢？所以这里其实讲就是说，一个基督徒你要跟从耶稣，你对这个世界不能有不该有的回应。我们的在对世界的使命应当承担，可是对世界的引诱试探不应当。刚才祷告好像有讲到，对吗？为孩子们祷告，他们在学校在大学里面，现在整个世界的很多事情都变了，而且变得不好的，对这些不好的事情 不应当有反应。那么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那里怎么讲呢？就是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察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这个世界真的很危险，你知道广告是很贵的，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广告？就是告诉你你需要什么。你起初看没觉得有需要，看得多了就好像我没了这个不行的。所以卖广告的人是很有方法去把一个需要放在我们里面。所以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也要非常小心，不是什么都要看的，真的不要看得太多。现在手机是非常可怕的一件的东西，对吗？你可以说很有用，也可以说非常危险。不但不好的不要看，好的也不要看太多。啊，我试过有一次看，我很喜欢看小狗小猫的哈，我觉得小狗小猫太可爱了。我有一次不知不觉的看了两个小时，哇，一个比一个可爱。你看完以后，它要打出更多的给你看，然后标题也很吸引的，啊，什么什么讲了一堆，你又打开，每个其实五分钟。那看了多少？我看了20多个，就看了两个小时，那么危险。所以我一定要保护我们自己，对一些事情不要有反应，对一些事情应当，因为当你对不应当有反应的有反应，你就没有时间对应当有反应的有反应了，有没有讲错啊？对吗？当你时间用在这个，你就没有时间用这个。所以就是说，如果你对这个有反应，你就没有时间对这个有反应了。所以这里所讲的上吊的生命，你就救了生命，救了生命你上吊生命。当你对不该有反应的没反应，你就可以对该有反应的可以有反应了。所以罗马书提醒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我们要做主门徒，要跟从主，便要死，要对罪没有反应。你说有时候我们也会有反应的啊，如果你愿意很坦白的说，有时候看见什么真的很喜欢，真的很好奇，真的很想去试试看，有的。那怎么可以没有反应呢？那么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太我应该是说我陪我太太去买菜啊，我每个礼拜五都陪我太太去买菜的，我就站在后面跟着她，买了菜就交给我，就放在我的袋里面，这样子一直跟着她买菜，到不同的店啊，不同的超市去买菜。有一次到了一个店，她带我在去哪个海鲜部哈，在买海鲜的，然后叫我站在哪里，我说行啊，我站在哪里，我说站在那里这里干嘛？她说你看着哪些游来游去的鱼，啊，看着他们游来游去，你看看哪一条快死了。你就告诉那个店员啊，这一条快死了，能不能便宜一点卖给我？我说行行行，我就站在那里等，我很听话的哈，在那里看着，就有一条鱼我很喜欢，我说这个挺好，不大不小的，看着它盯着它，它就是不死，一直在游啊，游，然后等到很久了都没有鱼，快死。因为我太太买完她要买的东西回来，然后她说还没死吗？我说还没死。他说呢，随便挑一条吧，挑一条，挑一条出来，拿出来，店员第一个做什么？就拿着一个就打下去，对吗？打一下两下鱼就死了，啊，然后我有时候看见呢，有一条鱼它敲了一下没死，再敲一下还没死，然后店员就说还不死，再来，然后就死了。有时候如果你发觉到你对罪有反应，我跟你说，你真的要好好的给神或者你自己或者教会好好打一打。那怎么打呢？不是真的打你哈，你还有反应打，不是这样子。我觉得你要对罪没反应，你要首先对神有反应。所以我常常说，不是说笼统的讲哈，亲近神读神的话是真的有用的，真的有用。当我发觉到当我对某一个罪有反应的时候，我对付我的罪的方法就是我要对神的话有反应。我有一次带一个同工出门去领会哈，然后我要他帮我做一些事情，可是他刚刚参加我的机构哈，他不懂得怎么办这些事情，办做得不好，就是弄错了，我就很生气。然后我说你怎么可能那么简单的事情都弄错的呢？很明显的事情你都不明白的呢？然后当天我们去了一个弟兄的家睡觉嘛，睡之前他就过来跟我讲，徐弟兄，我心里很不舒服。我说什么事情？你刚才对我讲话非常没有礼貌，你忘了我第一次跟你出来，你懂的我不懂，这不是应该的吗？那你那么凶干嘛？你觉得我像这样的人吗？我就是这样的人，有时候在忙的当中呢， 脾气出来了，语气出来了。刚才我跟你讲那个播放器，我的语气怎么样？还好哈，还好，还好一点。因为我觉得出错了不行的，我觉得很不好意思。有时候太紧张，有时候语气就重了。那个弟兄真的很不开心，他说：“徐弟兄，你不应该这样子。”然后他就去睡了，他去睡了，我就不能睡了。我心里非常不平安，非常难过。我想他讲的话，他也讲得对的。我做了那么多年，他是第一次跟我明显的对他来完全不明显的，我很难过，我不能睡。我就拿出我的神的话，我说我讲话不好，讲话不好。我就打开箴言书，把箴言书所有有关言语的经文都抄下来。然后当天我没有睡很多，就慢慢去看，把很重要的字把它圈起来。我说我对付罪的办法不能靠我自己的，怎么打呢？就是说你好好看看这一方面的罪神怎么讲。然后到早晨的时候，他起来我也起来，我就拿着这几张纸啊，我抄的经文给他看。我说：“弟兄，你看，我昨天晚上你讲完你去睡了，可是我没得睡，我心里很不平安。”我就把所有经文写出来。首先我跟你道歉哈，我是不对的，这经文我留在我身边啊，最少短时期我常常看，如果你看见听见我语气不好，你要提醒我，帮我对付这个罪，对吗？你不能说哎呀，人谁无过啊，算了吧算了吧，有些事情不能算，要改的东西应该改。还有呢，就是说不单我们要有神的话，还有一个我觉得非常宝贵能帮我离开罪的，能帮我打死我的老我的，就是弟兄姐妹。为什么来教会那么重要？为什么我们需要弟兄姐妹的守望？我们需要弟兄姐妹的带导。你知道吗？一个人单独犯罪，没有人知道，是很容易记述下去。当一个人愿意公开他的罪的时候，是比较，我对我来讲比较容易对付我的罪的，对吗？雅各书怎么讲？彼此认罪，对吗？有一次我找一个弟兄出来跟他认罪，我就讲了，你知道最近啊，我遇见这些试探，总是守不住，总是守不住我自己，没有办法，所以我希望你久不久提醒我一下。这个弟兄听完以后呢，他就低着头一直没有回应我。我说你为什么不回应我？徐弟兄，这个罪你刚才讲的我犯的比你更厉害，只不过没有告诉你而已。有时候你没有人知道的罪很难对付，真的很难对付，所以真的要非常非常的小心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哈，我甚至也不知道你知不知道，其实我有时候啊，我知道我的罪的哈，我知道我的罪的哈，我脾气是一个啊，我太太常常说的，我脾气是一个，就不知不觉的，你知道吗？我曾经问过一个牧师哈，叫杨牧师哈，我问他，你知道人，我问他犯罪，人犯罪可以犯到什么地步呢？他说到一个地步，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犯罪，真的很严重的，对吗？很多人在犯错，他不觉得他有错，这个是很大的问题，很大的问题。人最大的问题是他自也不知道，都不知道他在犯罪，他在犯错。我有一次回家，看见我太太坐在沙发，很不开心。那弟兄们，如果你太太不开心，你不要以为没事，啊，你一定要很小心，要找出她为什么不开心。当年我一去看见太太不开心，那我也很担心了，是我犯错了吗？今天是结婚周年吗？是什么事情我忘了吗？我说他一直坐在那里不看我，进门他看也不看我啊，我就没办法回到房间换衣服，一边换衣服一边在想我到底错在什么地方，想来想去想不到，到最后呢，我下去他还坐在沙发还是很不开心，我就走过去跟他鞠了一个躬。我太太说什么事？我说太太对不起，我让你不开心。然后他就问我什么不开心，我说我就是不知道才跟你鞠躬，你能告诉我吗？他说你都不知道你错在什么地方，你鞠什么躬道什么歉呢？那我就问他到底你为什么不开心呢？他说你看我剪了个头发剪得不好所以不开心啊。我说那就太好了，因为不是我的错。他说这个话你就错了。他说，然后我说到底我错在什么地方？他说我剪了头发你没发现，这个是个很大的错啊。老你为什么点头呢？老婆剪了头发，老公没发现，原来是错啊！我都不知道，你也点头啊！真的，我觉得原来真的是这样子啊！所以你看看你老婆有没有剪头发？有，你一定要说，哎，你今天剪了头发 啊，你现在看看他的表情怎么样，开心你就说剪得很好，不开心不要说剪得很好。人最大的问题不知道自己有罪，我真的常常发觉到我犯了错真的不知道。如果没有同工提醒，如果没有旁边的人提醒，如果没有太太提醒，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我有错。所以弟兄，你说我们要跟从主，你要对罪死的话，第一你需要神的话，第二你需要神的子民帮我们守望，给我们提醒。我跟你说哈，你真的坦白真诚的去问的话呢，其实很多人很想告诉你你的毛病在哪里，就是有时候不敢说，对吗？不敢说。所以有人提醒是非常好的，不知道就要问，你可以问神，你可以问人，知道的就要改，你可以找神，你也可以找人。这位耶稣啊，应该是下一章了，那个 PPT。对，还有一个，不知便要问，问神问人，知道就要改，求神帮你，找人帮你。我记得有一次哈，我太太说，你老是讲这些话挺烦的，能不能不讲？然后过了一两天我又讲了，她说啰啰嗦嗦太烦了。你知道第一次犯错还行啊，连续下去不断的犯错了，就让太太很不开心了。然后当时我说我没有办法，久不久我就想问一问你，然后我就没办法，我就找了一个牧师在香港的，我说你能不能每个礼拜发一个电邮给我，提醒我不要再问你太太这个问题。举个例哈，有时候我会常常问我太太，我老了没有啊，然后常常问我老了没有啊，你不要再问了吧，对吗？太烦了。那个牧师真的每个礼拜都发一个电邮给我，提醒我，徐弟兄不要再问你太太这个问题，不要再问你太太这个问题。然后过了一段时间我真的改了。人可以帮的，我再讲，不要单独，单独不是清高，单独只是孤单，单独有什么好呢？对吗？需要帮。所以怎么打呢？神的话，神的子民帮我们对罪能死，对罪再没有反应。另外一方面呢，除了罪还有这个世界的引诱以外，我们这个人也是很有问题。常常呢我们自己就是说自我看得太重了啊！我听人家讲哈，如果我说我不谦卑可以，你不能说我不谦卑；我说我骄傲也可以，你不能说我骄傲。人的自我太重了啊！有一位教授叫王守仁啊，王守仁教授，他曾经有一次来我教会讲到，他讲了人的问题最大是什么？就是他用英文讲哈，然后用中文讲，就是 ego eccentricity， 就是自我中心嘛。简单来讲。非常自我，他说人与人之间的问题，所有的问题都是自我中心引出来的。我看的是对的，你看的是错的，我的是重要的，你是没有那么重要的。你叫所以刚才说死的人没有什么表现呢、啊？死的人除了没有反应之外呢，还没有什么表现呢？在罗马书第六章十六节这里讲，他说我们要做生命的奴仆。奴仆没有自主权，不再选择，对吗？奴隶、奴仆是没有选择的，主人怎么讲他就怎么行。所以第一你要跟从耶稣，第一不再有反应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知道你有什么罪，无论是贪心也好，无论是哪一方面都好，怒气也好，无论是哪一方面的，你知道你有，你就要对付，你才能跟从主。第二就是说不再选择，死的人是不会选择的。我以前刚刚有孩子的时候呢，买了一些儿童故事哈、啊，回来讲故事给孩子听。其中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守财奴哈、啊，看钱是看得很重的，啊，守财守得很厉害。然后呢，有一次呢，他就病了。病了以后呢，他就跟他太太讲，他说我病了，现在我要去看医生，可是看医生要用钱的。他说能看好吗？那太太说应该会看好的。他说看好了以后还会病吗？太太说还会病的。如果看好还会病的，还是不看省点钱比较好。然后他真的没有去看，然后病越来越严重，然后快要死了。快死之前呢，就找了老婆过来，他跟老婆说我快要死了，你答应我两件事情。第一，我死了以后不要哭，不要浪费家里的纸巾哈，不要浪费哈啊，不要哭，不要哭，省一点，省一点。第二，不要埋葬，我不用埋葬的，你用一块布把我卷起来放在旁边就行了。 啊，你答应我，我才死。啊，老婆说行行行，你去死吧。啊，老婆没这样。然后后来他真的死了。死了以后呢，有亲友到他家里看，哎，你老公到哪里去了？啊，老婆说死了。啊，是吗？然后啊，他现在呢？然后他，你看，就卷在旁边吗？就在那个，哎，你为什么不替他安葬啊？我说，他说我答应老公不安葬的，省点钱呢。啊，他说不行的，一定要埋葬的，如果不是要臭的。然后这个老婆说，好，行行，我去埋葬了，我就把他埋葬了。当他讲一出口的时候，突然间老公就坐起来，说我不死了，因为你没有听我话。那有这个可能吗？一个人死了就没话讲了，对吗？再没有主意了。我有一次跟我太太讲到我的安息礼拜，啊，我不是有什么病啊，就是说有一天我有安息礼拜，如果我先走哈，我跟他说我要什么什么，跟他都讲好了。我说我希望唱哪首歌，好像谁读经读哪段经文，都跟他讲了很多很多。你应该请哪一个人来分享？就讲了很多。讲完以后呢，我太太一直在点头，她没有记下来，就一边在点头点头。然后她说：“如果你先走呢，当你安息礼拜呢，是我来做主。你没得选择了，对吗？就是这样子，死的人没选择的。那耶稣被十字架的之前。”在克西玛丽园做了一个祷告，马太福音26:39，他怎么讲？两句话：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叫谁的意思？叫神的意思，对吗？对吗？然后在马太福音16:23，马太福音16:23讲到耶稣责备彼得，彼得刚刚认耶稣为基督，然后耶稣责备他，责备他什么？两句话：你不体贴神的意思。你体贴谁的意思？人的意思。人很有主见，不是主的意见，是人的主见。不但跟从主，对罪对世界要死，你不死透，你不能更好耶稣。对自己也要死，就是要舍己。你知道顺服挺难的，顺服真的很难的。有一次我在开车，我老婆突然说，哎，你把家里的东西都弄坏了，啊！我说弄坏了什么？你昨天不是说那个吸尘机坏了吗？对吗？为什么家里的电器哈，总是坏在你的手里？啊，我不知道有哪一个弟兄，你太太也是这样跟你讲。其实我听见这句话，我心里很气的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所有电器都坏在我的手里？因为只有我在用，对吗？洗碗机是我在开，洗衣服是我用洗衣服的洗衣机，然后呢，吸尘也是我在吸尘。如果机器要坏，肯定坏在我的手里，不会坏在你的手里。里面很多话要讲出来，我不要讲，就心里有个感动，就不要讲。人的意思就是要讲理嘛。我觉得我太太没理，我后来发觉到原来跟太太不能讲理的。啊，你听过这一首？这一篇文章吗？太太永远没有错吗？啊，如果你勉强说一定要说太太有错，你就错了，啊，所以很多了啊，这个不是绝对的真理啊。我只是说，当时我里面很多话要讲，可是里面有个感动，就是不能讲，我不能选择我的意思。如果我的意思呢，我早就讲了，我讲出来他也没话讲，对吗？每一次都是我在动，都是我在用，你在旁边看，然后坏的就是你又弄坏了。你永远不洗碗的话，你永远不会打破的，打碎碗的，对吗？只有我在洗碗，打破一个，你又打破了。那只有我在洗碗吗？那打破的肯定是我了，啊，不会是你的。所以你说有理你要讲吗？我说不能讲。然后过了一阵子，我再跟他讲，慢慢才跟他讲，不要马上讲。我说其实不好意思哈，因为我用的太多了，而且呢，只是机器要坏的哈，然后人家才有生意啊。所以想想别人哈，然后我太太听了也觉得有道理。好，行行行，以后呢久一点才坏吧。就慢慢有时候要想怎么面对这些事情。所以真的我们顺服哈，没那么容易，没那么容易。所以有两方面要顺服，第一在生活方面要顺服。每个人生活当中都有目标的，你有没有你的目标？你们都有的哈。不是单单买房子，还有其他很多很多的目标，都很忙。可是有一句话有时候问哈，到底为谁辛苦为谁忙呢？要想一想，有没有想过这个是神的意思呢？是神喜悦的呢？其实在我人生当中做了很多重要的选择。在1983年的时候，我还在美国工作，我是一个土木工程师， 这个工作也是我的梦想的工作，我很喜欢土木工程。在1983年3月份，我做了一个决定，就是要回来多伦多读神学。1983年啊，当时我是27岁哈、啊，我就回来，还年轻啊，很年轻。我做了一个选择，我回来读神学。当时的选择不容易啊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当时我还记得我在美国工作，打电话给我的女朋友，啊，现在是我的太太。我说我要读神学了，然后他怎么讲呢？他说你当你的牧师，我不要当你的师母。我不知道你听了你的感觉怎么样，我挺难过的。我说我那么好，我要奉献，我要读神学，为什么你不能当我的师母呢？他没有解释。后来他跟我讲了为什么，我在这里不讲了哈。总而言之，他后来1988年我们就结婚了。当我神学毕业以后一年，牧会一年以后就结婚了。当时我坐在家里，我打完这个电话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讲。我说跟他交往那么久哈、啊，准备要结婚了，现在我要读神学，他就说不要了。我说我真的不明白，然后打电话给我爸妈，跟他们说我要去读神学了。我妈妈第一个反应就是说，儿子你什么发生什么事情那么看不开啊，要去出家了。我说儿子不是出家，我不是出家，我要去读神学。跟我妈妈解释了一番，然后他明白，他说可以。然后我说我跟爸爸讲，然后我听见我爸爸在我妈妈旁边，他说没什么好讲，挂了吧。你能听得出来我爸不开心。所以当时这个选择不容易啊。很多时候什么是顺服？顺服不是说做你同意的事情，做你觉得好的事情。有时候可能你感觉不容易，你感觉不舒服，你还是要顺服，这个才是顺服。我有一次讲到基督徒不是要舒舒服服，不是要束缚，乃是要顺服。不要为了束缚而不顺服，为了顺服可以不束缚的。当时1983年3月份，我真的很难过，可是做了这个决定，我到今天也没有后悔。到了1989年，我做了第二个很重要的决定，我离开我牧养的教会，我要回国，去中国参与中国的宣教，也要关心本地的大陆群体。啊，很多人也知道我是香港出生，香港长大。在我过去牧会当中，哈、啊，我从来没有用普通话讲道的，我也没有学过讲普通话的。可当时神给我很清楚的感动，在1976年开始，我就为中国祷告，一直祷告了13年。当时有机会来了，有一个机构啊，就是现在的恩福协会，啊，他就请我做他们第一个同工。我问他你们有什么事工，其中他提到中国事工。我就突然到里面的感动非常的清楚，我就跟教会讲我要离开教会的牧会，我去参与这个中国事工。教会的牧师也同意，执事也同意，太太也同意。1989年8月份是我第一次回国，1989年也是3月份做的决定，我就开始中国事工，到现在差不多35年了，已经转眼就过了。2011年我又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，就是13年前也是3月份的时候，当时我在恩福已经有21年了，然后我心里有个感动，我要离开恩福，因为恩福的事情太多了，啊，很多事情，啊，有书店，有其他很多的事工，我说要专心做好中国的培训事工，所以跟董事会我都提出来，我就辞职，离开。当时我太太跟我说：“你50几岁了，还要从头再来。”你为什么冒这个险呢？可是我心里非常感动，很清楚，就是刚才我讲了两句话，不是照我的意思，要照神的意思。因为这个感动不但我里面有，还有经过时间，经过一些我关系非常好的弟兄姐妹，他们也同意啊。当时我记得我有8位牧师作为我的顾问，我问他们，其中有人讲，其实徐弟兄，如果你留在恩福协会呢，到你退休都没有问题的。因为我是第一个同工，做了21年，对吗？除非你犯了很大的错，如果没有，你可以安享晚年呢、啊。你干嘛还要去冒险呢、啊？然后跟他们分享完了以后，他们也同意，我就做了这个决定，做了这个选择。为什么那么难受？我做这个决定，为什么那么冒险？我做这个决定。其实回中国真的不简单啊！我第一年回去，第一个地方跑的就是安徽省，就是到农村的地方，没有手机，没有电话，只有一张纸。就进去了，所以我早期有很长时间都是跑安徽啦、河南啦、山东啦那些地方。 然后后来慢慢开放多一点了，弟兄姐妹可以出来了，就改了，我不需要进去了，他们可以出来。那么危险的地方你为什么去呢？常常去农村你知道吗？你进去以后没人带你，你出不来的，对吗？每个地方都是一样的，没有门牌，没有号码，什么都没有的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培训，我要走了，弟兄说，徐兄你不要走吗？还没有听够呢。我说我真的要走了，因为另外还有地方在等我。他说你走啊，你试试看走啊，看你能不能走出去，根本你走不出去的。所以有时候呢，你说有没有担心？有的。为什么这些选择？因为是神的心意。在侍奉当中，不但生活呢，生活你问我，我的梦想就是土木工程师，我能放。牧会我也很喜欢，我就随身工作挺喜欢的。然后慢慢也有一些发展啊，起初教会一个年轻都没有，只有一个学生。后来我走的时候大概有40几个学生，我舍不得他们。可这个很清楚，我在做一个选择啊。不但生活的内容我们要选择神的心意，在服事当中也是一样的，我们因为有我们自己的心意，我们也要小心啊。所以刚才我讲到了基督的平安，基督的身体，或者说其他弟兄姐妹，还有神的话，都给我有一个很清楚的感动。有感动不要选择我们的意思。很多人都有很多的担忧的，担忧太多了。我甚至认识有两位吧，弟兄，他对中国很有负担。每次我在外面讲中国，他都来听。两位都是一样的，有一位他后来他主要担忧是他的孩子，两个孩子。等到两个孩子大学毕业了，找到工作了，他说我就来跟你去。我说要等吗？他说要，一直很多年，过了很多很多年，终于有一天他跟我讲，徐弟兄，我可以了，两个儿子毕业了，有工作了，我可以去了。他就回到香港剑道神学院读神学。同一年他有肝癌，同一年就走。哦，当时每一次我想起他，我都心里很难过。神给他感动那么久，为什么一直要拖？有另外一个弟兄也是一样，他读神学，生给他很清楚的感动。我跟他关系非常好的，非常非常好的。这英文名字跟我一样的也是 William， 我们关系很好，我们一起来服侍。他说他有感动要去读神学，跟我同年了，就是1983年。他说我现在还要试试看做生意，看成不成功啊，生意成功也能奉献支持啊。啊，我说你我就觉得你应该，如果有感动你应该去。他说让我试。他在 Eaton Center 啊，你叫 Eaton Center 啊，在 downtown 的，就开一个店，一做了十年以后我们再出来吃饭，他跟我讲，徐弟兄，我很后悔没有早一点出来读神学，这十年绕了一个大圈又回到原地，这个感动还在。可是现在我去读神学已经晚了10年了，已经这10年已经回不来了。我觉得人生当中呢，最糟糕就是后悔，不要后悔。人生没有从头再来的，不能从头再来的，所以真的要很小心。我们要死，不再有反应，不再有选择。有什么你是要离开的，你要问；有什么你是要放下的，你也要知。跟从耶稣一定要有离开，有放下，才可以跟从。第二要讲的，做耶稣的门徒，讲到我们要背什么呢？23节刚才讲到两件事：舍己，还有背十架，对吗？要跟从就要背十架，什么意思呢？如果我问你，什么是你的十字架？有人说可能是罪，可能是什么？啊，曾经有一次我忘了，是不是我讲啊？一个讲员在讲，就问了，你们的十字架是什么？有个弟兄说，每天都在我旁边。你知道是谁啊？啊，有些姐妹也讲啊，我都有啊，每天都旁边，每天醒过来都看见他，第一眼就看见我的十字架。有人说我的孩子是我的十字架，有人说我的工作是我的十字架，有人说我身体的健康就是我的十字架。你要留意一件事情，你讲呢，他没有说我们是钉十字架，不是加拉太书2:20所讲的，我们要与主同钉十字架。这里讲你要背十字架。我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去过以色列哈？我去年3月份又去了，现在又不能去了。刚刚能去的时候我又去了一次哈，带了44个人去。有一条叫苦路，就耶稣走的苦路啊，我们也走了一遍。 被十字架的人是不能选择他的路的。所以这个呢，刚才讲到选择，这里讲到说被十字架呢是方向的问题。你的方向是什么？你人生的方向是什么？我记得以前看一本书叫听一个牧师讲到，黎牧师，黎维康牧师，当时他还不是牧师，来我团体讲到，他就引用了希伯来书第九章27节，怎么讲？按照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。当时我才应该是19岁左右，他对我们年轻的团体的弟兄姐妹讲，他说：“各位弟兄姐妹，你们非常年轻，我告诉你，人按照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表示什么？每个人只有一生。所以，如果你知道神的意思，你不要再犹豫，你要全心全意的投进去，把神要你做的事情做好。”他这个已经讲了很多年前了，已经啊40多年前我还记得，可是有一次我问他，他就忘了。我记得我说：“林牧师，你这句话影响我到现在。你叫来加拿大移民哈，很多人说加拿大有什么好的啊？最近我跟我太太也在讲，加拿大有一件事情很好的，你买的东西你不喜欢，你可以拿回去退。”对吗？可以退。最近我买了在 IKEA 买了一个家具回来，都把它弄好了，然后不喜欢，原状的拿回去退，没有问题。你知道人生呢是没得退的，没得回头的啊。有一首诗歌叫一件礼物哈，生命有限，时光也会走，走了时光不会回来的。在诗篇90篇12节那里讲：“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”经文不是说给我们智慧怎么数算，乃是如果你数算，你能有智慧。怎么数算？你要记住，人不可以数算过去啊，人可以数算过去，人不可以数算将来的。有一个刘德华，你们知道吗？他这个电影当中呢讲过了有两句话，不是他讲的，是电影里面有的两句话，就是人生可喜的事是不用从头再来，人生可悲的是不能从头再来。所以人只能走一片，只能走一回，不要好像一首歌所讲的，不要潇洒走一回，要好好的走一回啊。曾经我看一篇文章啊，他说如果你35岁的话呢，你还有500天。什么意思呢？人生的很多事情要做。他这里说，他说很多人看电视啊，一生当中看电视看了12年，排队排了5年，圈衣服圈了1年半，然后梳头呢梳了1年半啊。所以没有头发是神的恩典啊，替你省了时间了。去洗手间去了7年啊，买东西买了3年多，我相信应该不止吧。睡觉睡了24年。所以还有一个在看那个全单真没有看了8个月，你看真的时间好像不够用啊。所以你不能不选择，人生不能随意而过的，不能随意而过的。有人说如果一般人啊，现在说有人说平均是82年嘛，现在平均寿命82年，就是29950天。我算过到今天为止，从我1956年出生到现在，我已经过了24695啊，还有5255啊。哇，对吗？不对，谁知道你还有，对吗？不是每个人都有82岁的，不是。可是现在每一年每一天我们要好好过，因为人按照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。后面还有一句什么？死后且有审判，你不能回头再来。我再过一次17岁、20岁、50岁没了，过了，每一天都要算。我们只有一生，只有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就是要明白神的心意，也要活出神的心意，为的就是要讨神的喜悦，为的就是要讨神的喜悦。所以我们要记住，真的做主门徒，你说做主门徒干嘛？不是单单读经祷告，不是单单参加教会的聚会，你要找出神的心意，明白神的心意，活出神的心意，以致我们可以讨神的喜悦，讨神的喜悦。我们要死，不再有反应，不再有选择，我们要死，只有一个方向，只有一个目标。今天的题目是什么？置之死地而后跟。门徒的路啊，宗主困牧师讲的， 他有一次问我们，门徒的路是什么路？有人说十字架路，有人说窄路，他说不是，都对，可是不是他想要听的。门徒的路是什么？是死路一条，就是你要跟耶稣跟到死的一天，好好走，走到我们死的一天，是死路一条。所以死是对的，看你为什么而死，向什么而死。所以你要这个生命，你就要弃掉这个生命，才可以有主的生命，可以跟他作为他的门徒。所以今天也是希望你们回去想一想几个问题。刚才还记得两个问题吗？第一问题什么？啊，忘了，那么快就忘了。啊，我也忘了。第一个问题什么？有什么要对付的事情，对吗？还有什么要放下的事情？你要这里要问的是说，到底你人生的方向是什么？谁是你的主？很多事情你知道了很久了，已经神要你怎么样怎么样，到今天还不动，不是没有感动，就是没有行动。如果你今天还有这个挣扎，我劝你，好像耶稣所讲的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照你的意思。不要好像刚才我提到那个弟兄，过了十年了，他才听神的意思，后悔是没有用的，要聆听，要跟从才有用。所以你想一想，有什么地方可能你的方向要改的，有什么事情你要放的，有什么事情你要对付的，再没有反应的，找人帮，找神帮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主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在你面前每个人都有我们要对付的事情，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真的看不见，没感觉，也不是好的事情。有时候我们到一个地步已经麻木了，我们也不想人知道，我们也不想对付，因为太难了，太舍不得。求你帮我们，如果你我们口里说你是我的主，你救我的命，你是我们生命的主，如果我们真的是这样讲的话，我们应当这样行。我们不再选择我们的意思，不再按照我们的意思去行，乃要按照神的意思。我们也要对罪、对世界再没有反应。神不喜悦的，我们不看、不问、不听、不讲、不行、不记，也是神所不喜悦的，我们才可以好好做主的门徒。如果今天在我们当中有人，有些事情他很清楚、很明白，神要他对付的，神要他放下的，求主帮我们好好的对付，好好的放下。如果生命的方向、生活的方向有错的，我们要改的，求你帮我们去改。不要把时间、金钱、我们的精神放在你不喜悦的事情，或者你不是要我们去做的事情，可能还是好的，可是不是你要的，我们愿意放。求主你帮助我们做门徒，好好跟从主，就应当舍己，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主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更好地做主的门徒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